刚才年英姊妹带我们唱的诗歌，你那里说，我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今天来到聚会当中，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好像歌词一样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还是我们习惯来，每个礼拜都习惯来，来完就走了，我们来没有期望？还是我们来渴望听主的声音？愿意我们都一同到主跟前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还有机会来听你。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的心没有其他的搅扰，那是专一的来要听你，来要看你。主，求主你怜悯我们，赐下你的同在。主啊，当我们早上将彼此交通的时候，主，真的求主你叫讲的跟听的都一同专一的听你，从你那里听见你。说求主的圣灵高摸讲的跟听的，所以对你的话不单只是外面的声音，那是你说进我们心里头的话。当我们要读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点活你自己的话，真的圣灵翻译在我们心里头向我们说，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听你。求主把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每个人在你跟前的光景你都知道。求主你怜悯我们，按你的心意跟慈爱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回转到你的话语里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找到以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给我们很多的孩子，随着我们中间，我们的父母很蒙福，得着许多神赐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很重，挑战很大。所以一年前我就跟大家再次交通一连串的信息，主题是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刚才我们所读的可以说是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很重要的主题经文。可能你今天不是做父母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段圣经与你无关，因为当中讲到的属灵原则是跟每一个有心跟随主的人有关的。所以当我跟大家交通这个信息的时候，请你们都在心里头祷告， 为你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叫我们都听到主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叫通过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他正在寻找愿意与他同工的父母，你愿意吗？对于愿意的父母，他们要认识自己只是与神同工的人，不是自己担负主要的责任的，神才是担起主要的责任。他们要认识神才是在船上做掌舵的神，父母只是做副手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像儿童主日学诗歌所唱的，有主在我船中，我必不怕飓风。他们就能够学习做一个能够安然睡觉的父母，这是为着为那些为神得着虔诚后裔的父母其中的一个功课和条件。第二个功课条件是这里第四节所说的，神是独一的主，要认定神才是唯一的主，要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父母需要以神做他们自己的主，做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以致父母不是以孩子做他们的人生的主宰和中心的，他们的主宰和中心必须是神自己，否则就不能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反而孩子会成为他们的愁苦的来源。因为诗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神是独一的主，也是指说父母不是孩子的主，神才是孩子的主，父母只是为神做孩子的管家，为神照管和养育孩子，而不是拥有孩子，不是操控孩子，这样父母才能够学习交托，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去养育自己的孩子。要为神得着虔诚后裔的第三个功课和条件是，在第五节所说的，爱神。一个人怎样才是爱神呢？约翰一书说，爱神的必爱弟兄。一个不爱弟兄的人，无论他有多少的宗教活动，都不可能是个爱神的人。一个不爱神只爱自己的人，不可能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爱弟兄是指着爱神放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特别包括是要爱身边的配偶，因为父母有彼此相爱的心，孩子因此就认出父母是主的门徒了，他们就会被你们身上所彰显主的爱被吸引，去认识那眼睛看不见却是真实可爱的主。以上是我们去年已经交通过的，每一个愿意为神得着虔诚后裔的父母，让我们都彼此勉励，继续在上面所交通过的功课来装备自己。如果在去年有学习有成长的，我们为这个感恩。如果你觉得自己去年学得不好，觉得自己很无能很不好，不要灰心，神带领你今天坐在这里，神就是要施恩给你，帮助你，你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和无能，信靠神自己的圣洁和大能。 求圣灵光照教导你怎样学习和谦卑的顺服。要你学习谦卑的顺服是什么？你若愿意，在神是凡事都能的。今年我盼望和大家继续看下去。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看第四个为神得着虔诚后裔的功课和条件，就是在第六节那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父母必须要把主的话记在心上，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和负担。六四六卷的新旧约原稿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亲自感动他一个一个的仆人们用文字写下来的。这些人的文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被神自己吹气而写下来的，是神自己的话，所以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其中记载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靠的，毫无错误的。圣经不单只是神所默示的，也是神很奇妙的在历史历代通过人手非常小心的抄写保存下来。撒旦虽然不断的要攻击圣经，通过反对神的集权政府想尽办法去消灭它，包括从初期教会的罗马帝国到近代的共产主义政权，圣经仍然被神保存下来。不信主的人也不断努力的去攻击圣经的正确性，说里头的记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近代考古学一个一个的发现，就能看见圣经的记载跟历史是没有冲突的。我跟处方我的太太去年十月到以色列去走走，去到那些考古学的发现的古籍，其中一个呢是地下水道，那些考古学家就用放射性元素年代探测到那个是在公元前第七世纪建成的一个水道，地下水道。这个半公里的水道是圣经的基顺泉到四罗亚池子，跟犹大王西西家为防备亚述国围城攻打的时候挖的地下水道，很温和。在历代记下32章那里记载说，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顺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是荆都坑通。列王记下20章又记载说，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为这些考古学的发现我们感谢主。另外我们也去那死海附近的昆南那个山，那昆南的地方，那里呢有很多山洞，山洞里头有很多2000年前抄写的旧约手抄本，他们被称为今天很出名的死海古卷。在1947年发现这些手抄本之前，有些人对圣经可能心里这样想，今天圣经的内容质量不错， 经得起不同的批判、批评和质疑，岂不是因为它是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断的修改而成的吗？又有一些人可能问，圣经经过长久人手的抄写，你怎样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越抄越错呢？越抄越离谱呢？跟神所默示的原稿不会有很大的分别呢？圣经原文专家把这些新发现2000年前的死海古卷手抄本和今天手上的原文圣经相比较，彼此是非常相近的，只有很少数的差别。这些很少差别对圣经所启示的信仰是毫无影响的。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成为上面问题很简单而清楚的回应。今天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为超过2000多种语言，我们手上的新旧约和合本圣经就是经过历世历代从神默示的圣经的原稿非常小心的抄写和翻译出来的。为着这些的圣经翻译工作，有不少人，不少才华出众爱主的基督徒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就好像16世纪的英国人 William Tyndale 威廉·天道尔，神给他特别的聪明，他会说7种的语言，熟悉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他为要让他的同胞能够读到英文圣经，他就把新旧约原文圣经翻译成英语。为这个工作他被罗马天主教定他为异端，最后被问掉损道，身体被火焚烧，年仅42岁。一些人看见主的话圣经的宝贵和重要，盼望叫别人能够读到自己懂的语言的圣经，而把生命摆上。你愿意宝贵神的话吗？神的话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是有用2个不同的字来表达的，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譬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那里说，物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里的道是用 logos 这个字，就是指着之前一章3章16节所说的圣经。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的话就是用 rhema 这个词。Rhema 在圣经里头多是指着主观经历的神的话， Logos 多是指着客观真理的神的话。例如说罗马书5章8节那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当神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一卷圣经，这一卷圣经就是被神吹气成为神默示的话。这一卷就是神的话，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是客观的真理，
当一个人读到这一节的圣经，无论他相信或者不相信，这一节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都是神的 Logos。 但是当圣灵把这个 Logos 很个人的、很实际的说进人的心里头的时候，这人就深受感动了，流泪悔改了。这个人就领受了神的话，不单只是神客观的 Logos， 更是神活泼的 Rhema 了。
有一些自以为属灵基督徒，他们认为只有神的 Rhema 才是重要和宝贵的，认为神的 Logos 只是头脑的认识、头脑的知识，所以不重要的。他们甚至断章取义，错误引用哥林多后书第三节说，第三章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的话。他们说神的 Logos 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那里说的字句，是律法，是叫人死的。他们倾向于单凭自己所谓的圣灵感动和引导来做事情、来做决定，忽略了甚至漠视了神的 Logos。 那一些圣经合乎他们当时的需要和想望的，他们就引用来支持自己所要的；那一些圣经原则跟他们当时的需要和想望有抵触的，他们就说是字句和律法。他认为只需要跟从他们里面自己觉得的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就够了。每一个为着爱主愿意去学习做一个属灵人的人都要小心，不要被这种思想所误导。要记住，圣灵今天的引导是不会跟圣灵原先神默示的话、神的 Logos 互相冲突的。所以神的 Logos 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好去读、去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人若是只是认识神的 Logos 而没有神的 Rhema 呢，就没有得着神给人话语的目的。神的 Logos 只能成为他头脑里头的客观知识，不是说这些客观的知识不重要，但是非常不足够。因为你还没有得着神话语的能力，你还没有经历神话语的改变，这个话是在你外面的，不是在你里头的。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会被误导，以为自己有了圣经知识就属灵了，骄傲了，论断别人了，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有神的 Rhema，需要得着经历过的神的话。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这个神的 Rhema。 但是 好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连客观真理的神的 Logos 也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得着经历神的 Rhema。 我们需要追求认识神的话，追求认识神的 Logos， 追求经历神的 Rhema。 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今天在你心里头常常记在心上的是什么呢？你礼拜天来到这里聚会，你一个礼拜其余六天，包括第七礼拜天 主日的下午晚上，你心里所记的是什么？是韩剧，是中国的连续剧，是工作，是家务，是孩子的补习，钢琴的练习，还是他们运动的比赛？是房地产的动向呢？还是股票的走势分析呢？这一些都不一定是犯罪的东西，甚至其中一些是生活的实际的需要和责任。但是你常常记在心上的就只有这些东西吗？心里头有没有刻慕主的话呢？每天有没有分别时间来接受主的话，来亲近主和主交通呢？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站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第二节纯净的灵奶是指什么呢？是指什么？神的话语。你怎么知道那个纯净的灵奶就是指做神的话语呢？是，真的是很对。我们真的是通过读神的话，我们灵力才可以承认对的。但什么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里所说的灵奶就是神的话？因为前面一段的第一章23到25节，彼得都是讲论到神的话。从前后文我们知道这个灵奶就是神的话。好像第一章25节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主的道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2章2节纯净的灵奶就是主，只做主的话。就好像我们姊妹刚才说的，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需要这个灵奶的，需要主的话。你我心中有没有爱慕主的话呢？有没有把主的话记在心上呢？还是把第一节所讲的那些恶毒的话记在心上呢？把那些诡诈的话、假冒为善的话、诽谤的话记在心上呢？叫你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被污染呢？以致主的话反而不能被你记在心上呢？第一节这些要除去污秽的话，不一定只是指我们嘴巴里所出来的话，也包括我们耳朵里头听进去的话。这些别人讲出来的污秽的话，可能是直接对你说的，伤害到你了，污染到你了，也可能是对别人讲的，你旁边听见了，也叫你受伤被污染了。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只要是污秽的话，都会伤害人，都会污染人的。 这些的话，主说要出去。怎样出去呢？
一方面自己不要讲吗？
多讲清洁的话，造就人的话。怎样能够讲清洁的话，造就人的话呢？
要多读主的话，被主的话改变。
当我们被主的话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多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说污秽的话。另一方面，
无意间接的听到的这些污秽的话也要出去。一个多礼拜之前，有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告诉我，他因着一个服侍主的弟兄说了一些话而心里头难受，对他产生呢，他就对这个弟兄产生一个负面的看法，每次来聚会都不想碰到他。我就鼓励他，一方面求主安慰他的受伤，但是另一方面要在心里头赦免这个弟兄，不要把这个受伤而带来的苦毒甚至怀恨存在心里头。感谢主，这位初信主的弟兄很单纯，他就学习放下了，轻松了。我也鼓励他，如果有一天是我得罪了他，伤害了他，我不单请他而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不单请他原谅我，也请他为我祷告。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的来跟我讲，提醒我，挽回我，免得我在黑暗里头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洗脚的教导。你看见别人的脚因为这世界的玷污肮脏了，你愿意带着谦卑的心去跟他交通，去挽回他，因着主的爱去得着弟兄，爱弟兄。当第一节讲完要除去污秽的话之后，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的得救不是指着一个人认罪悔改信耶稣而重生得救的那个得救，因为前面第一章二十三节已经清楚讲到这般人已经蒙了重生了。所以这里的得救乃是指着魂的得救，叫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念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主，越来越从以我们的老亚当拯救出来。你我今天有没有渴慕这纯净的灵奶呢？第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记得 好几年前王明理弟兄还没有被主接去的时候，今天王师母坐在这里，我们很感恩他年纪这么大都是付代价愿意在主日来亲近主，纪念主，来听主的话。当时在他家中，我跟王明理弟兄两个人就彼此交通，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是怎样经历主的话。有一次他正在经历一个政治的运动，面对非常大的压力，非常的惧怕，甚至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当时他在火车上逃难，他就在神面前大声的喊叫，向神祷告。就在那个时候，神向他说话了。由于神的话进到他心里头，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安心了，不再惧怕。这就是经历了神的rhema。我认识个姊妹，她两三岁的儿子当时得了一个长期的病，一不小心是可以致命的。她照顾儿子很辛苦，又为着孩子很担心。有一个晚上，她半夜爬起来照顾守候着孩子，精疲力尽，很辛苦，真的撑不下去了，但又不敢打瞌睡，所以他当时就拿起圣经，读到以赛亚书30章18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18到21节哪一段话这样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施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你的时候就必应允你。然后下面的20节21节，在他面前就很清楚地抓住他的注意力。那里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些白纸黑字的字句在他心里头就成为神的话了，神的 rhema， 神向他说话了。这个妈妈当时就被坚固了，她看见神在这里，神的话在儿子的病里头，他有平安，他有力量走过许多年面对儿子长期疾病的日子。当你经历了主的话，神的 rhema 的时候，你就会越刻目认识神的 logos， 好叫自己能够更多经历神的 rhema。 这个人属灵生命就能够慢慢的扎实的有根有基的成长起来。你有没有经历过主恩的滋味呢？好像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经历呢，有没有？有没有呢？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你信主得救本身就是一个对主的大恩的经历。我也经历过，我想到我得救的经历，我很感恩，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我父母去聚会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了，就好像很多人好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一样。我去主日学， 或者你在国内有家庭聚会，从小我对那些圣经的故事，主日学里头教的都很熟悉。我在青少年之前，我就已经很对那些福音的基本真理很认识了。传道人的弟兄他是怎样传讲道的，我都很认识。我就是好像可以讲道的弟兄下一句要讲什么，我都猜对的。我对于福音的内容都在我的头脑里头，我都同意做个基督徒是个好事，我是很容易就通过受浸昙花的。虽然我知道我没有得救，我在我当时没有得救。当我14岁的时候，一个晚上，当我的家人都去睡觉的时候，我就跪在，因为学校一些事情发生，当天晚上，我就跪在神面前，我向主耶稣祷告，圣灵开我的眼睛，我对于我所犯的罪很遗憾，很难过，很羞愧。我是怎样羞辱神的名，感觉很羞愧，很亏欠。我求主赦免我的罪，圣灵开我的眼睛，给我看见当我是这么的败坏之前，老早主耶稣已经选择在2000年前为我钉十字架，他的爱是将无条件的，将主动的，将完全的，彻底的。他是这么好的一位神，没有人，没有人能够接纳我，爱我，好像主这样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我。我当时很清楚的认识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那个晚上我悔改，相信主，我得救了。我很清楚的在我心里头有一个很清晰的决定，既然神是这么的好，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给他，我要跟从他，我要追求认识他。那个时候我就好像一个新生的才生的婴孩，我很渴慕属灵的灵奶，因为我当时很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来认识主。我就决定，平常我在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的，我都把它一个一个的停止了。我本来是做童子军的，我就不去参加童子军活动。我本来在学校打乒乓球队的，打排球队的，有校外的比赛的，我都离开了。我记得那个排球的训练的老师很不开心，但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心，很简单的动机，我很想对主的话有更多认识，更多认识主。但是不要误会我，我意思是说，不要，我意思不是说你们要把很多东西都要放下来读圣经，不是。 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同的，但是如果你想读圣经，你觉得太忙没有时间读呢，你就需要好好的把你现在很忙的生活内容减去一些。没有任何一个生活的环节比起亲近主更重要，包括正常的活动，包括好的活动，这些正常的好的可能都是最好的敌人。不要说那些不该做的不好的活动，愿意主自己的宝贵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科目认识主，认识主的恩典。我今天早上参加英语聚会，米肖姊妹讲到一些基督徒他在中东的地方，在利比亚的国家，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信耶稣，去读圣经，去聚会的。圣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他们会因着读圣经被抓的，他们会因着受洗被杀的。这是回教徒的国家，回教徒是不能够信主耶稣的，你信主耶稣你整个家都要攻击你的，甚至你的兄弟姊妹会为着觉得他残害你杀害你，他是对他的神一个服侍，对他的神那个荣耀的行动来的，他会觉得他会到天堂的赏赐的，是你的兄弟姊妹。主和主的话这样吸引这些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科目主和他的话呢？如果你说你信主了，甚至你已经受浸了，你说你从小就信主了，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科目过主，科目过主的话，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要为你所谓的信主打个大问号。你的信主很可能就好像我以前小的时候都懂，信仰问题都搭的很清楚，在外面的没有神的rhema，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如果这是你的光景，你就要很小心，你再多来聚会都没用的。一个人无论来聚会多少次，如果没有重生得救，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面对地狱的火湖的。我们要为着自己的灵魂向主呼求，求主启示他自己在我们心里头。当你真的重生得救，你一定是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 你一定会科目认识主的，不会不科目认识主的。一个人他说信主不科目认识主，这个人的信主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你曾经你真的是科目主科目认识主的话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你今天沉睡了，那么我们彼此鼓励，醒过来吧。今天当我听 Michelle 在英语聚会的交通，那些基督徒初信的基督徒在利比亚的国家，我很感动，我也觉得很沉重。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太多沉睡的基督徒呢？如果你是经历过主恩的滋味，你科目过主，科目过主的话，但是你今天灰心了，不要灰心，主永远是大过我们的困难的，主也永远恩典够我们用，不要灰心。如果你我觉得自己很软弱很不好，我们就可以悔改，回到主的话跟前，来回到主面前。但是读主的话的时候，真的存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自己很软弱，我很灰心，主啊，你用你的话教导我，以致你读主的话不是单单讲读，那是个心态，说主啊，我愿意改变，求你借助你的话改变我。如果圣灵感动你有什么的行动的或者怎样的，你求主给你力量去顺服，以致你读主的话不是读读看看，那是目的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改变我，神就会把瑞玛赐给你。关于这个题目有很多，但时间关系我们要停下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主就说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这是你的 Logos， 我们求圣灵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主啊，你是蛮有恩典的主，你是大能的神，主啊，如果要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清楚得救的人，我们求主你给他们一个呼求的心，向你呼求，你又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眼，看见你是荣耀的主，圣洁的主，恩典的主，慈爱的主。所以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沉睡的，就求你唤醒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有多久的还有多久的机会能够悔改。如果我们灰心，主求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也真的给我们回到你话语，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智，说主啊，你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以致你的话真的能够来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教导力量，以致我们更多经历你和你话语的宝贵。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